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红尘，
嘿、hey, ，大家好，
耶、yeah, hey. ！红尘今天开始要加入我们聊聊真心话了，
真是一个
很棒的，
很棒的感觉。
对，未来呢，在我们聊聊真心话，你时不时的就会发现有一个可爱的小助理出现哦。
耶！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来访问我们的好朋友孝忠。
Hello， 大家好。
孝忠，多介绍一下自己。
哦、oh, ，大家好，我是孝忠。然后现在呢，大四毕业，但我打算要去交换学生。
到哪里啊？
到韩国。
哦、oh, ，这一段一定很精彩。
真的。
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暑假我们都请好多学生。我们想要来访问所有的学生有关于他暑假的一些特殊经验。
嗯，
对对对，孝忠先来聊聊暑假特殊经验吧。
好啊，我暑假特殊经验，我觉得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减肥经验。
哇，
减肥这很酷哎、欸、
真的
我好想听哦。
好啊，这个就要从我的那个发胖过程开始说起。因为我发胖呢、嗯，小学二年级的暑假开始升三年级，那个时候越来越爱吃妈妈煮的东西。那时候觉得妈妈煮的咖喱饭啊、意大利面、玉米浓汤什么的好好吃哦，所以呢就不小心一次就很容易吃到两三碗，吃太多，然后超过那个年龄该有量，所以那个肉就开始往横的长这样子。
所以国小
对、哦、
二年级
二升三，
然后吃两三碗的。
对啊，那时候可以吃到这么多。
我的天啊，真的很多。
不简单，
也没有到大碗工啦，但是就是中碗的那一种。嗯、对啊、哦，太好吃了，就不小心一直盛。对，
后来变怎么样？
后来就变成肥肉满意的小男孩，其实看起来也不怎么小啦。对啊，但是那个肥肉满意呢，让我到后来某一次拍照的时候，开始发觉说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就开启了对于减肥决定的这个想法。
真的、哦、那照片有给你什么感觉吗、嗯、
那时候照片啊，就是我们全班跟着校长一起拍照，然后刚好我很荣幸的呢就在校长的旁边这样子。那校长的肩膀非常宽，所以我那时候就可以倚靠在校长肩膀上，然后顺便开始呵呵呵的这样子笑，不小心头往后仰了一下。然后拍完这张照片之后，照片就送到大家手中嘛。结果我发现啊，天哪，自己怎么除了脸上肥肉满意之外，连双下巴都拍出来，脖子也是厚厚粗粗的。所以就觉得说，嗯，这实在是太不上相了，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就开始展开了小学五升六年级的时候暑假的减肥历程咯。
好特别的经验，五升六年级，然后你要怎么减肥？那时候
就参加 YMCA 的游泳课啊，就我小时候住在三重嘛，然后报名 YMCA 是报万华那边的 YMCA， 所以每次上完游泳课之后，觉得好像那个运动的量还不够，就看到自己还没瘦下来的样子，所以就从万华的 YMCA 走到三重的家。
哇！
所以要走多远？大概时间要走多久？
时间差不多走了，哦，可以有半小时以上到一小时哦。
哦，还蛮远的，嗯。
每天都这样来吗？
没有，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上一次，哦、所以每个礼拜可能是周末上完之后就从万华那边的差不多康定路左右吧，然后就走过西门町，然后走到中新桥，过桥之后再回到三重老家这样子。但觉得那时候一边走一边很担心，因为路旁的机车流量实在是很多很危险，但又觉得很佩服自己这样做，觉得那是一个对当时候自己是创举。
嗯，
后来呢刚好就搭着青春期发育的这波热潮，所以就抽高之后那个肥肉马上因为抽高的关系就这样缩回来，所以就变成有点像竹竿人的状态，被我妈嫌说太瘦了要吃回来一点。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从非常胖突然就运动很大量，再加上青春期发育，然后就变得非常瘦，就 对啊，有点不健康啊，但是对自己那时候可以做到这样子还是很满意。
嗯，但你那时候是正常吃饭吗？还是你有刻意节食？
那时候听我表姐说很流行什么苹果餐，所以有时候晚餐就会特别只买那种什么便利商店的鲔鱼手卷就解决了，或者是一颗苹果这样。嗯，
晚餐就是只有在晚餐的部分，
对，就是、
加强减肥状态。
没错，
你说在竹竿男的时候状态，你还这样吃？
没有，竹竿男的时候当然是有吃回来啊。哦，对啊，但竹竿男之前还蛮常这样吃的。嗯，
竹竿男的状况，
好难想象，体
重来回大概差了多少公斤啊？
我不记得哎，但应该有十几哦。我不确定有没有20，但至少十几公斤这样。
哇塞，很多哎！听说啊，就是从很胖，然后突然间很瘦。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我的公斤数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改变，哦，是公分数拉上去之后，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变很瘦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可能从100-150突然长到160几这样，但公斤数维持一样，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变超瘦这样。
一般不是说突然间暴瘦，或者是突然间暴长高，然后肌肉上都会留下一些纹路，
生长纹吗？
嗯，你们可以看看啊，是没有什么生长纹啊，我看不出来。
你皮肤弹性很好，
谢谢。对啊，
还蛮特别的哦，这种暑假经验，
真的。
对啊，上一次我记得几个同学来啊，就跟我们讲说参加营队嘛，然后当客服老师嘛，然后也有出国的，然后到柬埔寨。他可能每年对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新燕是跟我们分享他十年嘛，对，他父亲有十年都在柬埔寨，对，然后每一年都回去帮助那个学校，所以他后来他自己就引发他这种想要出国去帮助别人的这种心情，然后这个特别的这个暑假经验呢，我觉得听起来好有趣哦。
对啊，
校中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暑假经验？
其他特殊的暑假经验，
比如说你可能在，我记得他是教育，你是教育大学，
对，我是教育大学，没错。
对，比如说你们是不是可能要一起跟同学啊，在暑假可能完成某一个什么特殊的活动？
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暑假比较特殊的经验应该是。升大学的那个时候，好，所以故事发生在我大二升大三的暑假那个时候啊，就是我的学姐在我们学校的社团上面 po 了一篇文，那文章上面的内容呢是在讲说，因为她即将要毕业了，所以她本来在打工的这一家补习班就有英文老师的职位空缺出来，那需要去寻找英文老师，那希望是跟学姐同样一个是教育大学的，那那时候我看到觉得非常有兴趣，因为第一个是那时候的自己还没有开始打工，一直在想着自己打工要打什么，那有的同学呢他是打火锅店，有的同学可能打饮料店，那我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工作，同时又有一个还不错的收入，所以我就去那家补习班去应征了英文老师。那应征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还蛮顺利的，就是先给他看我的英文检定，然后那个证明之后，接下来老师请我朗读了一小段文章。
所以他英文检定有一定要什么标准吗？
我在想当英文老师的话，通常会希望语言能力一定要够好，所以通常他们会想要选择的是可能是英文学系的，那在我们学校来说的话就是儿童英语教学系这样，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教育经营与管理学系，那跟英文的连结性没有那么强大，我也要提出说我语言证明是够好的，我就把我高中时期通过的全民检中高级的证照拿给他看。
哦，原来 OK。
对，对，所以后来他请我练了一篇文章的段落之后，他觉得 OK， 那就录取我了这样。后来呢，因为我没有教学经验嘛，所以那个暑假很特别的是，他那边也有其他一位本来就在那边任教，然后也很有教学经验的英文老师，所以他请我花了那个暑假先做了一定程度的观摩之后，我再慢慢的执行，就是开始接课，然后去 跟小朋友上课的这个动作，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经验。
对，我刚刚没有记得小朋友是多大的年纪
哦。小朋友其实他们从小一到小六都有，但是会分开来小班的上课，这样子，可能是一二年级一班，三四年级一班，五六年级一班这样子。
所以你每一个年级都要上到？
嗯，没错，就是从小一到小六都会需要去带领他们做不同程度的英文教学。那个英文程度就是视他们当下学校的教材来去决定，我可能要教到什么样的地步。
哦，
对对对对，没错，
感觉很丰盛哎。那啊，校长，你觉得你在教那么多小朋友那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最深刻的一个经验或感觉？
嗯，哦，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朋友应该是有过动儿症状的那一位小朋友，他还蛮特殊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在椅子上好好坐着，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要起来跑来跑去，甚至他会想要跳到桌子上面开始唱歌跳舞什么之类的，那会是一个很失控的场面。
是，
那其实我觉得他是还蛮听话的，但有时候他自己的行为控制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我们老师就需要去规范或劝导一下，让他可以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或者是我们可能要规划不同的活动或游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对，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比较专注的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刚刚好像听到校中仿佛啦，
仿佛
他好像透露到他这个声音啊，有受过一些特别的训练，是不是？
哦，这个的话就要连接到小学的部分咯。
哇，
因为小学的时候呢，我是从低年级的说故事慢慢发展上来的，到后来中高年级去参加了朗读比赛，甚至连接到演讲比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就是校外参赛的种子，就会受到学校老师的训练。那在朗读的这一块，那个时候老师有训练我们说，第一个是比如说正音，第二个是发声，所以那个时候的讲话语气跟口腔声调都有做过这些训练的调整，就变成是后来慢慢演变成我讲话也会这个样子。对，就不知不觉都改不掉了，
就会有一种
铿锵有力，
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感觉。
啊，没错，所以很多其实很多同学他们会觉得我讲话有点太正直了，或者是我讲话有点太官方了。对，就是这种感觉。那如果是老师或者是教官的话，有一些会觉得我很不像台湾人，他们觉得我可能比较像是香港人或者是 ABC 华侨之类的。对，
哦，
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很幻想自己可以当外国人，所以当我被人家讲说感觉好像不像台湾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开心的。
哇，
对，
我们把时间稍微做一下停留哦，等一下再回来跟听众朋友继续聊。
好
，OK， 待会见喽。
the mean life, no more pain. I touch your hand to feel your skin, and it was the day my joy begging. Was enough, was enough, was enough to run my day. Was enough, was enough, was enough, was enough, was enough. Shut my eyes. You closed your door in a sunny day. You didn't hear a word I had to say. You found my hand, but you ran away. You made mama go round and round and say, not enough, not enough, not enough to see the truth. Not enough, not enough.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我们又回到现场咯，
耶，
太棒了。
Hello 大家。
肖总，我刚刚听到你在语言的学习，我有感觉很大的热情。
哇，这个热情是怎样的热情呢？
这个热情哦，就是我觉得要从刚好可以回归到上一个 part 的朗读演讲开始说。
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朗读演讲算是我国小的一个能力上面很大的一个启蒙嘛，
嗯，
所以它不但影响了我现在的讲话，它甚至还影响到了我到国高中之后的发展。因为到了国高中之后啊，就是比赛的类型越来越多，开始不止从国语的朗读演讲比赛，甚至还延伸到了各个不同语言的，比如说英文、台语、客家语。那个时候我在英文的这一块有一些琢磨，所以我从中文的朗读演讲再跨到英文那一块去的时候，有一些还不错的效果，也让我在学校里面激起了一些名声。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珍贵而且很美好的成长历程，这样。
哇，
欸，其实吼，我超级很好奇耶。
好啊，
我现在手边刚好有一本书哦，它叫做呢，有些事这些年我才懂。
嗯，
然后呢，我随便翻一页，
好，
好不好？像说你就试着用朗读的模式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哇，
断奶后认识自己的开始，告别式上兄弟争宠，在妈妈的告别式上，我和从美国南方沼泽地赶回来的弟弟竟然当着许多亲朋好友的面前竟然说起妈妈生前的一些笑话，引来全场哄堂大笑。我是这样开始说故事的。
谢谢孝宗。哎，就是真的，我们回到小时候，有没有
有那种生命力奔放的感觉？
对呀，啊，哇，啊，wow, 下次啊，我们的节目中啊开始要有朗读，
对，
然后就请少中来为我们朗读一篇文章，
好，
然后
我
们来，我
很乐意，
大家来讨论这篇文章的感想。
或许你以后也可以当司仪，也蛮适合。
我有曾经当过司仪哦，
哦，
嗯，好好玩哦，
在那个高中的升旗典礼上有当过，真是的，
哇，
还蛮让人印象深刻的。
主席致辞这种之类的吗？
对。
哦，好有趣哦，这是完全
就位，
就完全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
对，
对我来说是挺遥远的。红尘呢？
我记得校长真的是声音是独具特色，因为我要当司仪的时候就被众人打枪，他说司仪一定要那个声音优美的女生才可以来当，他说。谁说的？谁规定的？这样子，对，所以校中的那个声音就是很有魅力。嗯，
对啊，超有魅力的。
其实我发现，在当学校司仪这一块上，学校普遍真的都会去选声音优美的女性同学，所以这一块对男生比较吃亏。
嗯，
但是我觉得能够参与到曾经担任过司仪的这个经验，其实是还蛮宝贵的，
是，
我觉得很棒啊，
啊，
刚刚那个文章的朗读，所以它就是一个启蒙你小时候 maybe， 因为我们人生读书的经验总 总是大家都一样嘛，
嗯，
就是大家写完考卷然后评分完之后，嗯，100的80的90就这样一直过日子。
哈林亚登
No
就连考90都可能会因为标准不够被打手心之类的。
对对对对，哎，欸，你的年代有打手心啊？
哦，我是念私立学校的啊，所以老师会对每个人有分数的要求。
哦，还是可以打手心 ，OK，嗯，我们的年代是有啦，对对对对对，嗯，哦，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成就啊，
嗯，
对，它应该会影响你很多学习嘛，会启发你不同的学习的态度，跟可能对某些事情你会产生兴趣吧？
对啊，
特殊的兴趣。
就朗读演讲，其实它可以做延伸哦。
Oh.
就声音的延伸来说的话，就比如说对歌唱，我那个时候也开始慢慢越来越有兴趣。
Wow.
那就语言来说的话，除了英文之外，我那个时候在国二的时期，也有开始想要学习第二外语。
国二？
对，没错。那个时候国二的时期，那时候想要学英文之外的其他种语言，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英文程度好像还算不错，然后突然觉得也许还可以再打开别的领域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就花了一个暑假去救国团学了2个月的日文，这样。
日文？
对，学了2个月的日文，但是回来之后发现说，哎，班上同学大家迷动漫，然后
对对对，
看小说的看小说嘛，然后还有迷那个 cosplay 的迷 cosplay， 然后迷公仔，但是很多都跟日本文化有相关，所以其实他们比我更厉害哦，他们有的甚至不用上课，在接触这些他们有兴趣的事物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自学日文。
天哪！
我先生呢，日文还不错，
嗯，
但他日文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那个PlayStation 玩得非常好，
哦，
就那个
PSP，
对对对对对 ，PSP 打得超好，
啊。
然后因为我记得那个都是日文，对不对？
没错，
很多经常
都
是日文版，
原始语言都是日文。
对对对，所以其实可以透过不同因为兴趣，然后就去连接语言嘛。所以国二就学日文。
但也才学了短短2个月啦，后来发现说实在是太没有特色，比我厉害，比我厉害会自学日文人多的是嘛，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嗯，这应该要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嘿，
哦，就什么
矛头就转到韩文去喽。
哇，
那个时候会学韩文，其实也只是一个想法，首先是
同一年吗？同一年？
对，同一年，是同一年的事情。
就学了日文2个月，马上再想到说我要去学韩文这样，
其实应该严格来说是有跨年啦。
啊，
对，
嗯，
学日文是暑假，学韩文是寒假。
嗯嗯，
对，那时候过了一个学期，觉得应该要来点不一样的，所以学韩文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电视上面慢慢的有一些韩剧在播放，然后看到韩剧的感觉，哎，觉得很不错哦，好像有对应到某些自己国中忧郁青少年时期悲苦的心声，所以就觉得啊，韩文好像比日文还要对自己的痛调，这样就上网查那个雅虎知识嘛，然后就查，哎，台北车站某一家韩文补习班风评很好，打电话过去是一个香港叔叔接的，因为那边的那个主任就是经营者是香港人。然后那时候打过去还怕怕的，就想说该不会我打错电话还是被诈骗吧，然后那个叔叔为了安抚我他知道我是国中生之后就说不要怕，我们不会骗你，你就来就是试上看看这样。所以后来
国中自己就打电话，然后家里面的人
我有跟他们讲，但是那时候妈妈的回复是说因为这是你课堂外自己的兴趣，所以要自己花钱上。
哦，哇，
对，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自己存钱，
那时候拿出来了一些那个红包钱，就去上课了，这样子。
这样你对韩文的兴趣是很高很投入。
那时候真的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发现到哇，就是完完全全是韩国人的老师站在我面前，而且他中文也是讲得非常流利。然后就讲中文也可以通，然后又教韩文，等到我们学会韩文之后用韩文跟他讲话他也可以通，所以光是就是从基本的打招呼开始跟韩文老师打招呼， 电梯前说再见，就已经让我觉得哇、哦，真的是内心非常的澎湃，就觉得哇，自己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实在是很开心。所以之后对韩文的领域就觉得那个自己主动上课，然后甚至会运用那个在学校的下课时间开始去写韩文作业啊，觉得自己很酷，别人看不懂，所以就开始慢慢的就这样子越学越到比较高级的程度，这样对。
我们一般学语言是这样哦，我用英文的经验来想好了，嗯，就我们会有发音练习嘛，
对，
就比如说哎哎哎啊啊啊之类的，韩文也是这样吗？它是用拼音来学习的吗？
韩文的拼音
还是一个图像，像我们中国啊、就是我们画成一个这样子的字形，然后就念某一种音，画成一个这样的字形念某一种音。
它比较像是一个拼音字母。在学韩文之前啊，那时候对于日文跟韩文的区别，因为那时候大家会听日文歌也会听韩文歌，然后那时候我大概可以粗分韩文跟日文不同的音，就是日文会有 I U A O 作为基本的那个底，但是韩文如果超越 I U A O 有更复杂的声音那个音调出来的话，那就是韩文，那就不会是日文的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学习到韩文之后才发现，诶，原来自己的认知又不一样了。比如说以前大家还没有学过韩文，就觉得哦，韩文就是圈圈叉叉的符号嘛。
对啊，
真的学过韩文之后就会发现韩文里面不会有叉叉的符号，但会有圈圈，所以之后别人每次会拿这个主观的认知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很严肃的更正这样。对，但韩文的学习来说，我觉得其实还蛮像我们在一开始幼稚园学中文的那个注音符号，
嗯，
对，因为他自从那个某一个时期把汉字从韩国的报纸文章里面拿掉了之后，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全民学韩语的境界。他们后来是变成是只有大概是姓氏或名字的时候会特别用汉字来标注。对，但是目前趋势不一样嘛，因为目前大陆越来越崛起，所以他们目前又有一股中文热在烧，但是就韩文来说，某一段时期的确是纯韩文的境界。那个时候的韩文就外国人来说，在学习上面难的地方是在它的文法跟中文结构不一样，但是简单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像拼音文字一样，所以只要记得它一些比较特别的连音规则或变化，那基本上都是有办法把音发得出来的。
嗯嗯，
对。
其实啊，我好想听听看哦，你对着红尘讲说：“红尘，你真帅啊！”这样子的一句韩文要怎么讲啊？
红尘的韩文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因为它会有对应的那个字典要去查。但是你真帅，就是 너는 정말 멋있어요。
너는
정말멋있어요
멋있어요
对멋있어요멋있어요就是帅的意思
哦。
对，
那我可以直接讲멋있어요
当然可以咯，当然可以，就很像我们直接讲说我们中文会讲你很漂亮，但是在韩文里面，
你很漂亮对着我说一下对着我说一下
开心너는정말예뻐요，但是在韩文里面呢它很常会省略
정말
也不有，对，也不有，
也不有。
在韩文里面啊，他常常讲话会把主词省略，比如说像我刚才示范的两个例句，红尘真的很帅，或者是 Stella 老师的你很漂亮，他们可以直接省略你，所以他们只要说很帅或很漂亮就好了。Wow. 甚至他们连我爱你都可以省略我跟你，只要他们讲爱，他们对着对方讲爱的那个动词加词尾，对方就知道他在讲他爱他。对，所以像是韩文的我爱你是直接讲사랑해요，但是사랑해요的那一句话本身的原型只有爱的意思，没有我也没有你，所以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来说跟中文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哦，这就是文化的有趣之处。
我疑问呢，假如说
请说
一个男的啊，然后前面有一堆女的，然后他说사랑해요，那这样是对谁讲啊？
哦，他如果是前面有一堆女的他要指定某一个对象的话，他可以在사랑해요的前面加上他的名字、
oh,
然后那个名字是他的亲密程度来说，如果我是比较需要尊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oh. 那就会加上先生小姐， 比如说某某先生、某某小姐，我爱你这样子。那如果更亲密一点的话呢，可以直呼对方的名字，甚至女生最喜欢撒娇，他们就直接说欧巴，撒完娇就是哥哥我爱你这样。男生看到马上就是心里面都融化了，被叫欧巴之后，
哦，
对韩国男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不过我每次看韩国剧，他都是这样，就是叫欧巴，然后那个男生就马上飞天的感觉。
但要小心哦，欧巴不能乱用哦，欧巴只有女生在称呼男性哥哥的时候可以讲，男性称呼男性哥哥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要小心哦。
Hello， 孝宗，我们来跟听众啊，说一下，等一下见，这样用一个韩文来说说看，我们要休息一下。
啊，잠깐만기다려서다시보자
我们太会见了，
다시만나자，
다시만다시만
다시만나자。Sunny day, you didn't hear a word I had to say, yeah. You found my end, but you ran away. You made mama go round and round and say, not enough, not enough, not enough to see the truth. Not enough, not enough, not enough.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嗨，听众朋友好。
여러분안녕。
什么意思？
여러분안녕，就是平语的大家好。
여러분안녕。
对，但如果平常没有见面的陌生一点点的朋友的话，要讲안녕하세요，这样会比较有礼貌哦。
我比较常听到是。안녕하세요，
对，
안녕하세요，
没关系。
OK， 你多练习。
对于没有学习的人来说，一开始没有那么快上手，所以通常呢，如果用中文就会变안녕하세요，但是其实学了韩语就会知道是안녕，有鼻音，안녕하세요，对，
안녕，
안녕하세요，
안녕。还是哟，
对，
它是有抑扬。
记得啊，哟的哦要嘟嘴哦，哟要变这样。
哟，哎，这不愧是从小到大哈、哦，被受过这种所谓的朗读训练，
会特别开始注重这些东西，
非常重视他的鼻音、鼻腔发音，他重视他的唇形哦，嘴巴。对啊，我们这些都是忽略的。
对，但韩文老师也会特别强调了。在初学者来说、
okay.
对，没错。
小宗，听说你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呀。
很大的计划哦，
跟韩文是有关系的哟。
对，没错，我要准备去韩国交换学生一年咯。
哇、
哦、交换学生是一个什么制度啊？
什么制度吗？
嗯
嗯，这个制度其实是
在我小时候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真的哦？
哦，你们都清楚交换学生是什么制度吗？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有请孝宗。
其实现在交换学生在大学之间越来越普遍啦，因为每个大学都会跟不同国家的姐妹校有一些缔结，比如说友谊的关系，或是彼此的交流活动这样子。那我们学校呢，因为是教育大学，所以交换过去的学校，蛮多的比例也是以教育大学为主。
嗯、
那在韩国的话呢？我们学校有交换到首尔教育大学啊，或者是大邱教育大学等等。那每一个大学交换过去，它可能 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去提供你不同的条件，比如说有的学校可能他会提供你每个月30万韩元的奖学金，那像我们学校的话，它是在学期中提供你住宿，还有每一天会供应两餐这样子，所以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比较之后去选择他们心目中最向往的那个交换学校哦。当然也会有时间的长短去抉择，比如说中国的学校普遍上都会是一学期为主，他们没有选择余地，一学期结束之后就要回来。港澳差不多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是日本、韩国，甚至到法国、去加拿大等等的话，那就可以选择你是要一学期还是一年。对，那就会是比较多样，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经济状况，或者是你想要在那边待多久，学习什么东西，累积什么样的经历去决定。没错，就是这样。
哇，那我们去，你们去韩国啊，就是跟这边的学分是有相抵的吗？或者是我们讲相抵就有一点 low 了，不太懂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学习，跟原先在台湾的这些学分是没有相关联的。
其实会有一些相关联，但是必须要非常熟悉台湾这边的学校跟交换过去那边的学校的规章制度。他们如果规章制度里面有写说是可以抵免学分的话，那会有相对应的课程去选修，那些课回来的话要经过一些申请的文件跟跑的流程，所以这样的学分或许可以被抵免，但也要小心，如果在他的规章里面是没有这样子明确写的话，要特别去问一下学校里面的师长，否则的话很可能是我们以为去那边可以抵免的学分，回来之后是学校不认可的哟。
OK， 所以你呢你有这方面的已经都挺很好的状态了。
我的状况会比一般交换过去的学生特别一点点，因为我是大四我修满学分之后才决定交换过去的，所以我在这边该有的毕业学分我都已经拿到了，那我是用延毕的方式过去，所以在那边的话我不会有抵免学分的问题这样。
OK， 所以这是一趟完全全新的旅行，然后这个旅行当中有更多学习，你的期待是更多学习，还是更多看见，还是文化交流，还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通通都很新奇啊。
我当然是这么觉得啊，因为我本身没有出国的经验，所以呢好不容易得到这一次可以出国的机会，我一定是非常珍惜的。那出去外面可以做什么，我当然是有非常多想要去经历的或者是学习的部分，但是目前的主轴呢，我想主要还是会在语言跟可能是工作上吧，语言的精进跟去那边也许早早看一些打工或实习，累积不一样的经验跟视野，会是我比较想要尝试的部分。
好酷哦！
对啊，
你在韩国会很忙哎。
对啊。
其实那边的工作环境来说，我想也会比台湾可能更严苛一点点，所以真的还是要多恳求老天帮忙，多祷告一下，希望在那边可以过得顺利一点。
哇，孝宗，假如说你在韩国这一年期间啊，有什么是让你会感到惊喜的事情？那你觉得你会期待发生什么事呢？为自己许个愿，可能会想要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很多交换学生的心愿，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去那边，我觉得既然都到当地了，一定是要试着做实际的文化体验。所以我是期许自己说，在他们的中秋连假跟过年，这些对韩国来说相当重要的节庆，是希望可以找到当地的伙伴们的支持，可以带我到他们家一起去过年咯。
哇，我喜欢这感觉，真好。
对啊，
但我的画面竟然无法浮现韩国画面，我就想到那个小丸子有没有，他每次都是到那个小玉家，和小玉到小丸子家，然后就一起很开心，爷爷奶奶大家都围坐这样子，那感觉很好，那个氛围。
对啊，而且到了对方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些特别要注重的文化的部分，像是礼物的选择啊，或者是如何跟长辈行礼啊，哪些敬语要注意啊，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那住宿呢？目前的住宿是怎么安排？
住宿的部分其实
这表情是
住宿的部分我反而没有那么担心因为我们学校交换过去的条件刚好大邱教育大学它可以提供学期间的宿舍还有每天供应两餐，所以我就是应该会都住在学校宿舍这样子。那因为他的假期期间他的宿舍会收取一些费用，所以我可能到时候再评估一下，看我是要继续住在学校宿舍呢，还是我可以选择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在外面合租。
合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对，所以我也蛮期待的。嗯，
所以到韩国要不要自己开车？
开车我想是不用到那边可能还是主要是靠大众运输或者是自行车吧。
大邱在什么位置啊？
大邱在韩国的东南部，它在庆尚北道的部分。那它因为韩国就很像台湾的那个首都一样嘛，首都之外台北市还会有六都，比如说桃园市、高雄市、台中市等等。那对韩国来说他们叫做广域市，所以除了首尔广域市、釜山广域市之外，
广域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市的意思，
比较大的都市。那对大邱来说它就是大邱广域市。那位置在庆尚北道那边，距离庆尚南道的釜山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半左右的车程，然后距离这一次101跟上泽还有月翔他们交换过去的庆州也只要一小时的车程哦，非常近。
OK OK， 101跟上泽啊，就是我们
月翔，
月翔我们未来啊，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访问他们，
没错，
他们是一群很棒很棒的同居老师然后代表台湾将台湾的文化跟韩国做一次交流，就以同军的模式做一次交流，
厉害，
对对对，这也是另外一段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学习对。那然后住在大邱，在大邱，
大邱那边，其实我在交换过去之前对大邱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然后通常在台湾大家会比较知道的韩国都市或景点，第一个是首尔，第二个是釜山，第三个可能是机场的仁川，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观光胜地的济州岛。那大邱相对来说对大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找了一些资料，它是在韩国当中的纺织业算蛮有名的，还有时装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它在东南部那边算是比较靠近南边的位置，所以它的气候相对来说是温暖的。大邱在韩国人的心目中你们大家知道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小简称，就是在韩国人心目中，因为大邱是全国最热的地方，它的地形是盆地，跟台北很像。对，所以呢，其实很不像是釜山一样，它有海洋的气流可以调节。那它也不像首尔一样靠西北边这么的寒冷，所以大邱他们有一个韩文的简称叫做 Teplica。意思是说大邱的大结合那个非洲的 Africa 的 Frica 就变成 Teplica 就变成就是很有趣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如同非洲一样炎热的地方这样子
OK， 所以韩国人觉得大邱已经很热了，
的确是
然后大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文化？
这个部分呢我有问过美英老师美英老师他曾经有就是带着比如说像教育团那方面的团体去大邱交流过，他跟我分享说啊，在大邱那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喝酒吃饭动作都非常的豪迈
豪迈，
所以我很期待过去那边实际的体验
一下
对对对，老师那个时候还蛮担心我，因为他觉得我行为举止很拘谨像日本人一样，他去大邱那边没有办法适应当地人的那个生活习惯跟行为举止，但我觉得我可以好好去那边融入一下，也许回来之后就会是不同风貌的孝忠老
是
真的
听起来你最少也要有一种山东的感觉
啊，对，
山东那种大妈啊，山东大叔啊那种豪放奔放的感觉对
没错。
那寿忠在学校到时候会是主修哪一方面的课程？
啊，我是刚好因为我们学校教育经营管理学系呢，在对方的教育大学里面没有相对应的学系，所以我挑了我比较有兴趣的儿童英语教学系过去交换。
好棒哦，好棒哦。
对啊，
所以到时候你是要用韩文。
刚好去那边的生活会运用到韩文，然后在交换过去的学习的课堂上又可以练习自己的英文，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哦。
真的
好期待哦。孝宗到时候呢从韩国回来之后就再聊聊真心话，好好的跟大家来聊聊这一整个用韩文学习英文的心路历程。
哦，当然这是没问题的啊。以后一定有机会。
好有趣哦，因为我们前上一次我们正好在跟红尘也在聊到，因为红尘他的那个视觉记录嘛，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好了不起哦，红尘也是一个优秀的小朋友。对，就是你们真的会愿意跨出那个舒适圈。对对，对我来说，天哪，我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我们要学日文，那日文老师他就只会日文跟英文，他就用英文教我们日文，我们都已经觉得很突破了。
天哪，头昏脑胀。
那的确是蛮不容易的学习。
对对对对。那我现在听到的是说孝宗他要用完全不是台湾人熟悉的语言，但你至少学了
啊，我当中我想加加减减应该差不多有三年吧，因为我是国二学了嘛，到了国三之后高中断了一个期间，到大学大二才回去学，所以这刚好中间加起来累积了一些经历，我想过去那边生活会话还堪用，但是进阶的专业的词汇的话就是我过去那边之后要好好在累积的语言词汇的地方。
很棒耶，黄晨来祝福一下孝宗，
感觉孝宗这一年会整个大爆发。
谢谢，
对，期待孝宗的那个回来的大变身这样子。
对呀，对呀、啊啊，那我们在这里要把满满的祝福送给孝宗，
谢谢，
期待他一路顺风，
耶，可以的，
拜拜，
拜拜，
明年见，
大家明年见，
拜。